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同工们，欢迎您收听拆船神学这门课程。那么今天是第五讲，在这呢仍然有我们的主讲老师，就是姚谦牧师。
哎，不要客气，其实文辉老师帮助姚谦很多，而且我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
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我要表达是因为过去呢，我讲课呢，其实我也不可以常常说，哎呀，我在这里我普通话不好。但是曾经真的有听众说，哎呀，姚谦，如果但是我讲课讲的那个用普通话不好呢，就减把那个效果
减低了，
减低了。
嗯，
所以我领受过，我也同意。那么有文慧老师来重旁也帮助啦，这个语文方面。但是我想的也有另外一种好处，就是真的听课如果一种交流的方式来进行呢，就比较，如果我是听众啊，我也觉得那个呢对那个效果更好。
是。
那么当然呢，这门课呢谈到拆船神学。神学也是有时候很复杂的嘛，
很艰深的。
对，所以我就尽量比较简单，但是也盼望把心境这方面拆船的神学方面的发展呢、思考的地方呢跟大家来谈谈。
是，那文慧在这呢邀请同学同工们呢就为姚谦牧师来祷告啊。因为每一堂课30分钟的牧师要主讲，那大家都知道牧师的母语呢不是普通话，那再加上上课呢有时候有一些的用字啊，
哎呀，
不是平常
的，说不出来的
不是平常的生活用语，大家又在学习，所以大家听到一些比较少听到的词汇，那再加上大家也是学生，所以很自然呢你可能就不太肯定。所以请大家呢为牧师祷告，那求神祝福他每一堂课呢30分钟很顺利的讲，不仅仅是很顺利的使用普通话。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听众朋友过去的很爱护我，觉得哎呀你也说得不错啊，我也
对呀、
啊、我
觉得不错啊，
听得懂，听得也是有条理，有先后次序，谢谢你们。但是限制还是限制，所以我也比较倾向喜欢有文慧老师像他一样呢，普通话是他的母语，来从旁呢来协调的。
嗯，
好，我们都客气的话不多说了。今天呢技术呢第五课呢要谈到这个其实我们上回说
近代的拆船，
福音派跟普世派。上回呢，我们就按他们的概念跟大家来了解他们的偏重。
是
啊，这一次呢，我们就从他们的发展，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一种的透视啊。其实福音派跟普世派呢，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分的。
嗯，
最先是你可以说比较清晰分出来呢，是从1910年，哇，现在是21世纪，你要回到20世纪初
啊，100年前，
100年前了，真的100多年前。
是
1910年那个时候呢，有在英国呢有一个叫有名的
爱丁堡
的地方，有一个叫爱丁堡会议。
嗯，
那这个会议很重要，这个会议就是当时把所有大部分在国内做工的宣教士，他们从不同宗派进来的嘛，但是因着发展了啊，他们就合在一起有会议。
嗯，
啊，这个会议往后发展呢，就慢慢出现有什么所谓福音派、普世派的分野。
哦，
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分，
所以这个开端就是从1910年的爱丁堡会议。
你可以说这个界限从那个会议往后呢，就可能、那本来大家都是传福音，
是
在内地也好，在很多世界的地方做主工也好，他们都是爱主的宣教士同工。
是，
但是慢慢呢，就好像我上回说，哎，在做工的里面，可能在领受圣经的理解里面，他们有偏重，有一些就好像倾向我们上回说，先从概念方面来分辨。有一些就这种这个神的国度社会社区的建立，有一些说诶我们直接做不到就好了，什么都不要。那么这个会议呢，就是要开始来解决或者说比较清晰化这些问题存在他们中间。但是往后就更分越走越远呢，那么很多不同的会议的那个名称啊，什么组织的成立呢，这个我也交代不来了，这么短的时间。
是。
那么爱丁堡会议往后呢，有所谓普世教会协议，英语就是 WCC。
普世教会协会。
协会，对、
嗯。
那么还有一个叫国际的宣教协会啊 ,IMC。
IMC, 嗯。
这些都是英语，因为他们是外国弟兄姐妹的组织嘛。
是。
啊，这两个组织呢，
组织
成立往后呢，就发觉呢慢慢偏离我们说啊福音派，我们说上回说那个四大特点称为保守的传统，他们慢慢呢就跟这个呢路线呢有分别了。
哦，
那么长话短说，一直到20世纪中前后呢，1966年呢，那么在德国
柏林
呢有一个世界的布道的会议、嗯、啊，也是一个重大的很大的会议，
嗯，
宣教士啊差权的领袖站在一起来讨论。也有一个呢在美国惠顿
会议
地方，
嗯，
举行的会议叫惠顿的会议。那、这两个会议先后一个在柏林，一个在惠顿呢，就是很重要。这个呢就是福音派的人呢觉得，哎，刚刚说那什么 WCC 普世协会啊，教会协会啊、嗯、这些国际宣教协会，他们的持守呢好像有点偏离了
。
那么他们就聚在一起，在柏林、嗯、在惠顿来直接来深入去讨论了。那么惠顿会议呢，结果呢开会完后呢，就被其他人说，哎，这个呢是传染保守阵营出来的保守声音，就是他们偏向福音派所持守的那些纪要了。
哇，这一边呢就是属于这个福音派阵营了。
对，那么柏林会议开完以后呢，也说，哎，这个会议是特别谈到宣传福音是教会唯一的使命，就是很直接布道、
嗯，
传福音为重了。
嗯嗯，
那吵吵闹闹，一直到又十多年后了，十年八年后了，就也是有名了。再到1944年呢，在瑞士啊、
嗯，
欧洲啊，洛桑的会议，大家有听过
哦？这个相当有名
啊，就有名了。这个因为是、嗯、内地你们叫那个布道家叫格里汉，我们叫郭培里、
嗯，
那么也是他带头带动啊、产生这个洛桑的会议。那个洛桑的会议呢就全球有名了，就把以前差不多所有前刚刚我说大大小小的不同的会议，不同的这种的会议呢来归一来讨论了。
嗯，
那么经过洛桑会议的前后呢，就以前那个不同的这种呢就比较慢慢呢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领受的方向。
哎，牧师，您指的这个不同的侧重、
嗯、
指的是福音派里头的？
对，那其实普世派那方他们也有他们另外的会议，那个我也不查找了。
嗯，
他们技术有他们的讨论，但是在福音派这方面呢，他们经过洛桑的会议呢，或者说洛桑刚刚说1974年呢，
是
那个是一个分水岭，
嗯、
就是福音派的方面的同工， 人呢就更加鲜明的知道他们应当怎么样去来进行当有的工作。
嗯，
但是这个前前后后当然也有一些变化。
嗯，
那么我们上回说，哎，其实结果到今天福音派跟普世派他们在差传工作派的时候，他们那个侧重里面已经慢慢不是那么的
明显的区分，甚至河流。
上个世纪二十世纪里面呢，这个分别呢在洛桑的会议的前后还是有鲜明的不同的表达。啊，我现在就把呢洛桑会议以前，我们刚刚说柏林会议啊，惠顿会议啊，
嗯，
到洛桑前后呢，他们还没有一个鲜明的结果以前呢，大概那个时候有三派。
嗯，
啊，那个三派呢，这重视什么呢？啊，第一个呢叫掌权的布道派。啊，大家这些名称呢，你记不下了也没所谓，你要了解它的意义就是最重要。这个掌权布道派呢，他其实说，哎，传福音跟社会关怀呢，应当不可以看为分割的事工。社会关怀是传福音一种形式的表达。
嗯，
那要听清楚了，下面他怎么说，传福音固然是传福音一定啦，
嗯，
但是他说社会关怀也是传福音。
哦，这一点是大家可以再思想一下，
那
社会关怀也是传福音，
传福音当然是传福音，社会关怀也是传福音，这个强调是这个称为整全布道派他的坚持的。
嗯，
就是说，哎，你不可以轻看社会关怀，这个是就是有我们说普世派他们本来的这中的所在嘛。
是，
那第二呢，在福音洛桑前后呢还没有分出来以前呢，第二派呢就是所谓古典的或者说纯福音主义派。
纯福音主义派，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他就说认为教会独一的使命，唯一的使命就是传福音。那么你谈什么社会关怀、社会改变呢？只是传福音跟个人生命改变往后受福音改变以后的副产品而已。
对，所以教会要做就是传福音，
没别
的，其他
的
不要去做了。
对了，对了，所以这个是第二派，这个也很鲜明嘛。
嗯，
那第三好像有一种中间路上了，它称为掌权，叫做掌权使命派。
掌权使命派。
掌权使命派。
嗯，
那他怎么说呢？他就是以为教会的使命，他很强调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传福音跟社会关怀两方面。
嗯，
两者并非同等重要，你要听清楚。
哦，
两方面包括使命有两方面，但是这两方面不是同等重要的。传福音应先被视为教会首要优先的责任。
嗯，
那么强调他特别加上一句，加上什么呢？强调社会关怀并非传福音。
好，这个就跟整全布道派有分别出来了。
因为他说虽然我没有忽略社会关怀，但是他也强调社会关怀并非传福音，跟整全布道派根本不一样。
是，哎，可能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听到这，可以想一想啊，你教会现在如果有差传的工作，是属于哪一方面呢？
啊，你可以这样的让自己来反省反省。但是这个，当我们这样的介绍谈的时候，这个是过去二十世纪里面呢曾经走过的道路。
对，
其实他们也是福音派跟普世派在这个挣扎，是不是念挣扎？
嗯。
大家有冲突的过程里面呢，
哦，挣扎，
有这样的分野的。
嗯，
所以我们说掌权布道派可能是偏向还是在这个普世派的强调里面。那么纯福音主义派呢，就是
纯福音主义派，
福音派的这个纪要的人呢，他们说，哎，你不要跟我谈别的，传福音就是所有的。那么掌权使命派呢，就是，哎，好像这两派他们也有不对，也有偏激的地方，他就尽量把他一种折冲的方式，但是还是说社会关怀不是传福音，乃是传福音更是首要的优先的责任。
哎，那文慧想问一下姚牧师啊，这个经过洛桑会议之后呢，那一般来讲一直到现在啊，所谓的福音派啊，那比较采取的是 这三个，譬如说整全布道派、纯福音主义派、整全使命派，哪一条路线？
对，文文老师问得好。那个呢，按我了解呢，经过洛桑会议，他们往后还有什么洛桑的宣言？
嗯，
但是这个以前呢，其实呢，整全使命派就是第三个呢，
嗯，
就是福音派比较接纳的。其实呢，你的问题问得很好。你问福音派比较倾向，就是刚刚我们说一二三派呢，第二第三就比较是福音派
是
倾向的。哦，第一个那个整全布道派呢，看社会关怀也是传福音派原来根本都没有接纳过这个看法。
嗯嗯嗯。
那么我们往下去看呢，哎，经过洛桑的会议呢，哇，就更鲜明了。他从这个第三整全使命派呢，就技术的探讨、技术的讨论，也有另外三个很重要的条文出来。
嗯，
他就是说，哎，既然福音派我们不是不做社会关怀，但是社会关怀也不是传福音，
是，
但是教会首要跟优先的责任是传福音，那么怎么样去看这种关系呢？
对啊，特别是跟普世派有一个对比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社会关怀呢？
所以他从这个问题上呢，就提出传福音跟社会关怀有三种的关系。
嗯，
啊，我也在拆传概论其实也提出过来，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详细的来讨论嘛。
嗯，
他这三个关系是什么？说他是这样说的，第一，社会关怀是传福音的
后果，
你可以看这个社会关怀它的重要性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真的忠心传主的福音的时候呢，
嗯，
传福音的结果，这个后果就有社会关怀的这个果子了。
嗯，
是这个后果论啊。
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是因为呢神爱他，我们也在神的爱里头爱他。那么爱不仅仅把福音消息告诉他，我们也要关心他这个人全人的。
对，所以这个传福音的结果就带来自然的有这种社会关怀的作用。
嗯，
啊，这个是第一个后果论。第二呢，他怎么说社会关怀跟传福音的关系是社会关怀是传福音的桥梁。
哎，这个最常听到。
看为哎，如果你真的去传福音呢，
嗯，
传福音的同时也是建立有一种呢，通过去关怀爱人，
嗯，
这种的果效的，
是
这个不一定是后果，是同时他借助他所做的好像一道桥梁，把人从一个地方带动到另外一个地方，
嗯，
是这种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桥梁论的，啊，福音社会关怀是可以是一道桥梁，引领人来到神哪里去。
对，我想这一点呢大家应该是最有体会的，因为可能在内地有一些地方呢很多教会其实也在做这一点了。
因为你
譬如说开这个心理咨询处啊，
对啊，
你
传福音同时你关怀人也是并进的嘛。
嗯，
所以你应当有智慧可以用得着这种的方便，这种的配合来做工。
嗯，
啊，所以这个桥梁是有这个意思。第三个呢，它的用字你也想想跟刚刚谈那个桥梁也有类同，但是他说社会关怀呢是配合福音的伙伴。
嗯，
就是说哎，我们是好的partner， 英语是我们一块同工。
嗯，对，
所以传福音跟社会关怀两者都是好像并行的。大家怎么说？
对，但是呢，社会关怀啊，嗯，是配合福音事工的，这个很重要。
他配合就是他是从旁一个伴侣，
嗯，
啊，跟传福音并肩前进。
嗯，是
这个意思。那你这个是伙伴论呢，啊，那么我们先后谈过什么后果论、桥梁论、伙伴论，都是姚谦的用字。但是他洛桑的会议宣言呢，
嗯，
就是说社会关怀跟传福音呢基本上有这三种的关系。
嗯，
那么有一些不同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有一些特别强调后果论呢，哎，他就是 看传福音是优先，
是
那么带来好的结果什么呢，都是结果而已呢，所以那个社会关怀在他那个计划里面不是重要到一个地步，很一样的，
可能也没有特别去想，反而是先传了福音，传了福音以后有人信主，然后看到这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有一些问题，才开展了一些社会关怀的工作。
对，所以他那个侧重还是在传福音，是吗？社会关怀是后果，
是
结果而已。但是如果你是桥梁论呢，就好像那个呢重要性有提高一点点了，
可能他先到一个地方，他们是先做社关工作，然后透过社关工作进入那个社区，进入那个群体，然后就开始传福音。
所以可能我们可以理解他们这种社会关怀是一个
我们
方法，
对，
一个方式来让人更有机会更多开放来领受福音。
对对，这个在内地我想很多的教会都在使用的，
所以这个呢也是代表另外一部分的教会，他们是看关怀，社会关怀跟传福音是一种桥梁的作用。
嗯，
那么如果火把呢就更怎么说呢，
我觉得更积极主动了一些的，比桥梁更积极主动。
对啊，更比桥梁更积极，更弹性了，
在
不会那么硬说，哎，我如果你不是传福音的目的，我就不做。他不会说这样的说话了。
在台湾早期，又或者是现在在内地呢，也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基督徒的老板，然后他们开工厂，然后他们就请人来工作啦。那么其实呢，他在厂里头呢，也有这个布道会也有传道人在当中牧养或者是带领。那整个工厂就是一个和田，福音和田。我觉得这个模式就有点像社会关怀配合福音的伙伴。
对，所以我可能内地我也听说不少的基督徒他是好很有生命的。一个信徒他做老板，那么他当然呢如果在某个地方开一个工作，哇，有两三百几百人的工人，那他也为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他就找一些特别怎么说呢，有人来帮助他从事这方面，但是他主要不是好像表达方面是传福音的嘛，
他仍然
是
老板，要好好的挣钱。
对啊，那么如果你怎么做了一般教会传道人牧师做的事情，他不会这样的表达。
是，
但是在他的理念里面，他说：“哎，如果我的工人、我的雇员他们对福音有兴趣，我就另外有开拓一个什么工作、什么名堂。”看两方呢都是一个协调的一种的方式，所以现在呢不少的福音的工作呢是这样的，不是明目张胆啊，或者说哎我要建立教会我一定要这样做，不是这个方式了。
是是，
那我们就从这个洛桑的宣言，他提到传福音跟社会关怀这三种关系呢，就可以看见其实福音派跟普世派，我们今天在这里介绍的主要是福音派那个源流，
是
那个会议，但是我说我还没有机会也有时间，也觉得需要普世派那一方面他们也有他们独立的会议。
对，
但是现在已经进到21世纪了，已经过了10年了，其实这方面呢两方呢当然也有独立他们技术的会议，但是我看从其实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也是改革开放，也是从79年开始，
是
他们在福音的工作上两方面的人呢，其实当然他们也还是有他们独立的发展，但是在重要的这种的传福音跟社会关怀辩论的事上呢，已经我觉得已经合流了，差不多没有太多的争论，
是
因为洛桑的宣言呢说明这个两方都重要，看你怎么看，它是后果论、桥梁论跟伙伴论，那么就不像上个世纪呢，还是教会在这个思维方面呢，还是在这种
大家都
争闹里面，
对，还在那边探讨，
对
啊，甚至呢，后来就有点泾渭分明了。
所以我们说福音的信仰，从80年代上个世纪往后呢， 拆船的走势呢就不再有这种争辩，
嗯，
到底福音跟社会关怀那个更重要，
嗯，
不谈这个了，反而我们应该怎么做，嗯，怎么做得更好，
是
怎样把主的福音、主的工作、关怀人、爱人的心更多的在社会里面表达出来。所以呢，我就看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这三十多四十年来呢，
嗯，
更强调掌权的使命观，就是说基督徒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嗯，这个使命是不是掌权的、整合的？所以很多的拆船的训练，很多拆船专家他们写的书，这个整权这两个字，这个形容词呢，就常常听见，常常看见的。
对，我觉得现在如果我们回顾自己教会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拆船的理念呢，我相信也应该是受这个整权的使命观的影响。
这个呢都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了。
嗯，
那么我们这一科说拆船神学呢，姚谦也不敢说哎怎么再谈更多神学。
嗯，
但是拆船的神学的潮流或者说它的思潮呢，其实也有一个的怎么说呢，一个脉络的发展的，
嗯，一个进程。
进程的。
嗯，
我稍微谈谈这方面很快。如果要进到很细微的地步呢，这个就时间也不可能，我也没有这种功力，
嗯，
慢慢专门来谈。但是我们说在拆船的课题上，福音派跟普世派他们吵吵闹闹，结果呢其实在拆船工程上呢还是谈哎群体归主，
嗯，
哦，整个世界这么多不同的群体，那么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了，六十年七零年代呢，马盖文博士呢他就很多谈群体归主，那么慢慢呢进到呢哎如果好像进到人群中这个处境，
对，
人群处境重要，那么也谈处境化，
嗯，
本色化，那么也谈到属灵的征战，
是，
那么谈的因为过去呢以宣教士为主，以差会为主谈宣教，所以呢也觉得不完整，因为要谈整传嘛，所以慢慢也谈到神的宣教，
嗯，
这个宣教是神的，不是差会的，不是宣教士的，
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跟教会都在这个差传行列里头。
对啊，所以现在呢就谈到使命教会，哎，
嗯，
你的教会的使命什么，是不是配合圣经里面的理念呢？
嗯，
那么还有一些专家谈到哎人口的流动太多，
是
移民处处，所以呢有所谓聚散宣教学，
这个中国人应该特别有领会。
那么姚谦今天在这个神拆船神学这个科目里面跟大家强调，就是圣经神学的宣教观，
嗯，
我们说这个赖特博士他写的书提到这十三个重点呢，就是圣经神学的宣教观。
是，那么至于莱特博士提到的这个十三个很重要的关于这个圣经神学看拆船的一些论点专题呢，从下一课开始第六课一直到第十八堂课都是，那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如果可以呢去买到这本书呢可以先看看。好，今天呢谢谢我们的姚谦牧师带领我们呢看一看呢透过近代历史这个福音派，特别是福音派他们在拆船方面的一些重要会议。愿神祝福大家，
下回见。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门子，扩大你脚步指引。